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是主日，又是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一起来赞美他的日子。我们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面最有福的人，因为我们可以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可以听他的话语，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好，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其实这句话呢，在很多人来讲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一般人来讲的话，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光啊？他觉得有，他绝对觉得有，对不对？他觉得肯定，怎么会没有光呢？他觉得我就已经活成了一道光了，是吧？现在不是有那些歌词，但其实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说我才是世界的光。其实只要一个人不认识耶稣，其实是在黑暗里走，是很可怜的。所以最后人的归宿是什么？人最后的归宿是阴间，是没有光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跟从了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就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这是主讲的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只要跟从基督，我们主日来敬拜主的时候，就是让他的光照亮我们，然后让我们也成为他的光。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蒙福的，我们感谢主。那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更多的去明白他的真理，我们就更欢喜。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我们的圣殿系列第四讲，好，我们要讲基督的教会啊。在我们开始讲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安静我们众人的心。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你是世界的光，你说过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必得着生命的光。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来领受你生命的光，来领受天国的光。而且你的光照在我们心里面以后，你的光永远不会熄灭。你的光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以后，我们的生命永远再也不属黑暗。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都看见你的光的时候，我们就欢喜，我们就领受你的光。也特别的求主你加恩赐福给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把真道之光真的是讲解的清楚，让弟兄姊妹更清楚的看见。也求主你光照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听你的道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用我们耳朵听，而是用我们的心来听。主啊，你的光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显出能力来。而且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听了你的道以后，我们听道而行道，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发出光来，照亮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的路。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基督的教会的话，我们继续讲我们的圣殿系列。那在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回顾我们上次讲的。好，我们上次讲了说基督的身体，因为主耶稣讲了，他说你们看这个殿啊，建了46年，其实46年时候还没建完呢。说你们看这个殿多宏伟，但是你们拆毁这殿，我怎么样子呢？我3日之内要把它重新再建起来。所以我们说主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这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那我们说从这里来讲，耶稣说的是什么呢？他在亲口告诉我们说基督就是圣殿的本体，对吧？所以认识圣殿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我们是借着认识圣殿来干什么呀？来更认识主耶稣基督。而且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说圣殿一切的功用离开基督都不存在，对吧？所以你要与神相交，你要以神为乐，你要跟上帝有更清楚的认识的时候，一定是在基督里。而当我们这样子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就不再是我们的人生不再是这个悲惨世界的缩影，而是成为什么呢？而是成为荣美天堂的倒影。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让你的人生活成这样子，绝大部分的人他的人生都是世界的缩影，但是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有天上的光照到我的生命当中了，所以我要成为天堂的倒影，使人看见我的时候，他就会承认说天堂是真的，上帝是真的，福音是真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真的，这才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目的，阿们吧。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你说你的人生是悲惨的人生呢，还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人生呢？就是非常荣耀的人生，阿们吧。你盼望过一个悲惨人生，还是盼望过一个荣耀的人生呢？ 一定是过一个荣耀的人生，所以让基督照亮你，所以我们要看到，这是我们上次讲。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分享基督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先来读两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看到这一节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而且特别第二十三节说什么呢？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之前看到约翰福音里面讲说，基督要以他的身体为殿，对吧？所以我们说殿的本体就是基督，但是我们也看到圣殿和教会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说教会是谁的身体啊？是基督的身体，这里面呢，他都是指的主耶稣基督。那所以我们就要借着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去好好思想一些很重要的话题，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说，我们第一个要弄明白，为什么我们说教会就是神的殿，为什么我们说教会也是神的殿。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搞清楚，我们说讲到教会是神的殿的话，大家知道历史上面曾经有很多的圣殿，那教会和历史上的圣殿相比的话，有什么特别荣耀的地方？还是我们教会比历史上的这个圣殿更糟糕？如果我们比历史上的圣殿更糟糕的话，我们就赶紧去建圣殿，对吧？那么如果我们比历史上的圣殿更荣耀的话，那么你就好好的建教会，对吧？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讲到教会的荣耀的时候，讲到圣殿的荣耀的时候，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来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从这三个方面去讲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基督的身体，讲基督的身体。我们为什么说教会是神的殿？为什么说基督的教会比历史上的那些圣殿有特别荣耀的地方？我们盼望大家可以借着我们的分享能够更清楚地看见。那讲到我们说讲到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说第一个我盼望大家去明白，就是我们既然讲到圣殿系列，就是基督、圣殿、教会这三者之间它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子，我们先给大家去梳理一下，让大家去明白。那么我们先来读一下我们上次跟大家上次分享的有这两节的经文哈，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和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把这两节的经文读一下。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那我们说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主要的内容，我们说讲到基督、圣殿还有教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大家，我们也是重温，但是也希望大家牢记在心里面，说基督和圣殿是什么关系？我们说基督是圣殿的本体，阿们吧。就是我们说其实基督才是那个本体，然后历史上建圣殿是照着本体做的。就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好像比如说建筑师要做一个建筑，他是不是想到哪儿建到哪儿？还是他先要做一个设计，设计一个蓝图？你看现在的设计公司更厉害，因为有很多辅助设计工具，他不单单是在他心里面形成蓝图，他画出图来，甚至 3D 渲染，渲染出来以后说这个建筑最后建成的效果是这样子的，最后建出来的效果跟他要的结果几乎一样，对吧？那他首先要有个设计的蓝图。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就是那个蓝图，就是上帝让我们建教会也好，让我们建圣殿也好，是照着谁来建呀？照着基督来建。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怎么建教会呢？你照着基督来建教会，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上次讲了，我们说基督是本体，圣殿是什么呀？圣殿是影，圣殿是影。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上次特别跟大家分析了，我们说其实圣殿既然称为圣殿，就要分别为圣。谁能使我们分别为圣？除了基督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让我们分别为圣？没有了，对吧？那我们说圣殿最重要的功用与神相交，我们离开基督能不能跟上帝相交？不行。圣殿里面我们进去要敬拜上帝，就要以神为乐，阿们吧。离开基督我们能不能做到以神为乐？做不到。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基督就是圣殿的本体，所以你到圣殿里面你一定是靠着基督。所以我们刚才祷告说最后一句说什么？奉谁的名啊？奉耶稣基督的名。这句话是不是套话？不是，这句话是必须的，因为我是靠着基督来亲近上帝，这就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说基督、圣殿、教会三者之间第一个你要记得， 基督就是圣殿的本体。第二个，我们就讲历史当中的圣殿。我们讲历史当中的圣殿，弟兄姊妹，其实在历史当中比较出名的圣殿，第一个是谁的圣殿呢？所罗门建的圣殿。后来呢，所罗门的圣殿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悖逆上帝，他们去拜偶像，他们随从外邦的风俗，他们堕落，然后他们从一个国家分裂成两个国家，最后这两个国家都灭亡。灭亡之后，所罗门的圣殿也被毁了。毁了以后呢，上帝怜悯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被掳70年之后，他们又回来重新再建了一个圣殿。那个圣殿叫什么圣殿？叫所罗巴伯圣殿。所罗巴伯圣殿和所罗门圣殿相比怎么样子呢？规模小很多了，就是荣耀也差很多。所罗门的圣殿是非常漂亮的，然后但是到所罗巴伯的时候是这样。但所罗巴伯圣殿也没有一直存续下去，因为后来以色列人又被罗马帝国统治，然后所罗巴伯圣殿后来也没了。那么我们看到在新约开始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基督跟门徒对话的时候，门徒说，哎，这个圣殿建了46年。那个圣殿叫什么圣殿呢？西律，就是西律，大西律建了一个西律大圣殿。那么西律是什么人呢？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西律其实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按道理他是没资格统治以色列人，但是他为了笼络人心建了这个圣殿。然后他建西律大圣殿的时候用的那个石头比金字塔的石头还要大，花的时间不是46年，就是主耶稣跟门徒讲话的时候那个圣殿还在建，没建完呢，一直建了60多年这个圣殿才建好。建好以后，在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将军提多攻入耶路撒冷，因为犹太人那个时候反叛了，犹太人说，我们不要再做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我们要独立啊，我们要独立，我们不受这些不敬畏耶和华不认识上帝的人统治，我们自己建立一个国家。所以罗马帝国不许可，你们居然想独立，然后就来攻打他们，把他们灭了。灭了以后，罗马将军提多是很生气，而且他们突然发现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就是西律建这个大圣殿的时候，他为他子孙后代着想，他藏了很多金子在圣殿里。他怎么藏呢？他是把金子融化成金水，放在砖与砖的缝中间。所以这样子的话，提多将军发现那个圣殿着火的时候有金水流出来，哦，他就说不行，整个圣殿都要烧掉，因为我要金子。所以就把整个这个西律大圣殿全部烧毁了，然后这个圣殿就毁掉。那这是比较出名的圣殿。其实在所罗门之前，以色列当中也有圣殿，在示罗，只不过没有那么辉煌，对吧？那这些历史当中的圣殿我们该怎么看待它呢？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罗马书8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好，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4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注意，其实这两处经文，第一个经文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能得益处。所以你看到圣殿的历史发展，我们刚才是只是简单讲了一些节点，上帝肯定有美意，要让爱神的人干什么？得益处。然后你会看到上帝他有一个美意，说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什么？基督的身体。所以圣殿和基督什么关系？圣殿和教会是什么关系的时候，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第一，你要知道历史上的圣殿不是上帝建造的终极目标。这些建筑物，特别主耶稣基督曾经有一次跟门徒讲话的时候，大家记得有一次门徒指着那个圣殿说，哇，这是何等的殿宇，这是何等的石头。主耶稣怎么回复他们？主耶稣说，将来啊，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全部都要拆毁，就是这个圣殿是要被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从来就告诉我们说，历史上的这些圣殿的这些建筑物不是上帝终极的目标。特别结合我们刚才读的这两处经文，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要明白，所以上帝要建造的到底是什么？上帝要建造的不是这些一定会被拆毁、一定会变得衰残的建筑物。你去看金字塔，今天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去过埃及旅游，金字塔很漂亮，但是比起它当初刚建成的时候，那刚建成的100年之内，那差太远了。因为金字塔距离现在有几千年的历史，金字塔刚建成的时候，因为它外表贴金，特别在尼罗河边，然后太阳升起来照在金字塔，然后金光闪闪，尼罗河又像一个镜子一样会反射，把那个金字塔的倒影映出来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我们今天看到它的漂亮，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但是就是这么辉煌的建筑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会暗淡，一定会衰残。上帝的目的不是建这些建筑物，你明白吗？你要晓得这些。所以那圣殿对我们是什么关系？我说，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们说圣殿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说圣殿是模具，教会才是产品。弟兄姊妹，你们知道现在一些，如果我要加工一个东西出来，然后呢我要快速的加工，我要大批量的加工的时候，第一个他先要做什么呀？他做一个模具。做一个模具以后，把模具做好了，模具所以做的好不好是差很远的。如果那个模具做的非常漂亮的话，那么我把我的比如说金属啊，或者是我的陶瓷的东西，我入到那个模具里面，然后等它干了以后，硬了以后，经过一个加工的过程，然后把模具打开，产品就出来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制造产品的人他要的是模具还是要的是产品？他要的是产品。所以圣殿跟教会的关系，就是历史上所有这些圣殿它不过都是模具，上帝真正要建造的是什么呀？是他的教会。所以你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说，为要干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一开始读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讲说，教会就是谁的身体啊？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上帝他要建造的其实是教会。你越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就我们说从模具和产品的角度来讲的话，模具会不会一直留着？其实有不少的模具，我跟你讲，他造产品，比如说有些模具做的比较好，我这个模具能够用这个模具造100个产品，但是慢慢的因为他不断的使用这个模具，他后来他精度就不够了，模具最终会被什么？会被丢弃。还有一些模具就更那什么了，比如说像中国古代那些烧窑啊，要做一些什么瓷器之类的，有些模具做得很好，它是一次性的，用完了那一次产品出来了，模具就废了。产品呢？产品是我最重要的。而且从教会和这个圣殿的关系来讲的话，我们说模具终将被废弃，而教会一定永蒙眷爱。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讲，我们说有些基督徒跟着犹太人一起凑热闹，犹太人说，哎呀，什么时候地震呐、啊？什么时候有一枚导弹，有一个什么东西发生了，然后把那个圣殿山上那个伊斯兰教的这个金顶清真寺给它炸毁了，我们赶紧建一个圣殿，我们的第三圣殿要建起来，我们的木头也准备好了，金子也准备好了，现在犹太人也很有钱，然后很多基督徒也在那祷告，主啊，什么时候建第三圣殿？我说你管模具干什么？你管模具干什么？其实圣殿不过是模具，教会才是上帝建造的最终目标。阿们吧。圣殿是中间使用的工具，教会才是上帝永远眷爱的对象。模具一定会被废弃的，但是教会上帝会不会废弃？我们这些基督徒上帝怎么说？我以什么样的爱爱你啊？我以永远的爱。上帝没有说我要爱你100年。我们记得那时候看周星驰那个大话西游，说，哎呀，我原来很后悔啊，有一个女孩子啊，一个真诚的爱摆在我眼前，我没珍惜啊，我希望如果有机会，再有机会的话，我希望那个爱是多少年啊？10000年。我们听的哇酥了，已经说哇，10000年的爱太伟大了啊。其实10000年的爱真的算不得什么，真正的爱就一定是永不止息。阿们吧。上帝怎么爱教会？上帝永远爱你。所以圣殿被毁，对上帝来讲的话，这不是问题，是上帝，甚至上帝，以色列人说这是神的殿，不能毁，不能毁。上帝告诉他们说，你这个殿要被毁了，所罗门的圣殿要被毁了，这是上帝自己亲口讲的。阿们吧。因为出了问题了，我要的是产品，我要的不是模具，你们居然把你们的焦点放在模具上面，你们居然把你们的重点放在这个殿上面，而不是放在你们跟神的关系上面。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大问题，承认吧。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看重的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我跟上帝的关系如何？什么东西拦阻我们跟上帝亲近？弟兄姊妹，什么东西拦阻我们跟上帝亲近？罪。怎么解决罪？怎么解决罪？认罪。还有呢？还有呢？认罪悔改。还有呢？最重要的是什么？真的吗？最重要的是神的赦免还是我的认罪？
神的赦免。
一定是神的赦免。神怎么赦免我们的罪？神用什么方法赦免我们的罪？看见我们的眼泪，神说赦免了吧。哎呀，他眼泪流成这样，我知道他眼睛不太好，再流的话瞎了，所以赦免吧。是不是这样子？ 上帝是用什么来赦免我们的罪？
爱。
还有呢？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替我们死了。耶稣什么时候钉的十字架？是你背十字架的时候他才钉，还是他早就钉了？
早就钉了。
他早就钉了，什么时候？将近2000年了。阿们吧。他复活了没有？他已经复活了。所以小子啊，你的罪赦了。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对外在的那些形式化的东西，真的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看重这些东西。上帝说那是模具，那是模具。我看重的不是这个，我看重的是你，我看重的是你在基督里面得着一个新生命，我看重的是你在基督里跟我恢复关系，我看重的是你在基督里面以神为乐，我看重的是你在基督里向我祷告。阿们吧。如果耶稣已经把你的罪赦了，然后你整天在那里抓着自己的罪，请问你是在尊荣基督吗？如果你的好朋友帮你把你的债都还清了，然后呢，你整天说我是一个欠债的人呐、啊，一见到他说我是一个欠债的人呐、啊，你的好朋友感受如何？哎呀，我太感恩了，你这个人是知恩图报，他说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你忘恩负义啊，我帮你债还清了，你整天懊恼什么呢？对不对？明白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要看清楚，历史上的圣殿不过是模具，而上帝是让我们借着所有这些模具看见基督，然后借着所有这一切来建造我们。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历史当中的圣殿。我们再讲教会，我们讲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再去看，回到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说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对吧？教会是什么？是他的身体。主耶稣在前面说过，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把它建立起来。基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教会就是圣殿。而且我在讲，从我们跟历史上的这些圣殿的建筑物相比的话，教会是最荣耀的圣殿。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你注意，我们说教会就是基督的形象。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创世纪1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是上帝当初造人。人为什么尊荣？人为什么是万物之灵长？人为什么是在上帝所造的万物当中是最尊荣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人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是要反映出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来。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你不像一个人的意思，就是你没有把上帝在你身上放的荣耀反映出来，你没有把上帝的形象反映出来，那人都堕落成为罪人，罪人还能不能反映上帝的荣美呢？不能啊，罪人成了上帝的反面了。好了，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把我们的罪人变成了什么呀？变成了义人，变成了什么呀？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是在基督里造的，所以我们就有基督的形象。阿们吧。所以教会要做什么事情？教会就应该把基督的形象怎么样子啊？也是反映出来。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反映基督的形象，这个教会就是很亏欠上帝的荣耀。阿们吧。不是一个教会说我们钱多，我们人多，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这些都不重要。不是说这些没有用，而是你所有这些有没有用来反映基督的形象。基督是什么形象？基督是恩慈的形象，基督是怜悯的形象，基督是救赎的形象。所以你这个教会是不是以救赎为中心？你这个教会待人恩慈不恩慈？耶稣基督说我的内心怎么样？柔和谦卑。这个教会是不是柔和谦卑？还是我们走到哪里都趾高气扬论断别人？你是个罪人哈，你知道吗？你也是一个罪人，你还不悔改。还是我们说你是一个罪人，我也是一个罪人，但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阿们吧，弟兄姊妹。到底我是个罪人重要，还是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重要？真的吗？确定吗？真的确定吗？我相信很大部分基督徒不确定。很多基督徒都，哎，你要先认识罪才能认识基督。谁跟你说的？你先认识了基督才能认识罪。你对基督都不清楚，你对罪的认识很肤浅。所以法利赛人觉得自己好不好？好。法利赛人觉得自己很好，所以我有资格论断你。我觉得我自己很好， 为什么觉得自己很好？因为他不认识基督，他对罪认识很肤浅，肤浅的一塌糊涂，对罪认识越肤浅，他越觉得自己怎么样子，觉得自己义呀、啊，我是个好人呢、啊、你们这些人才不好，连耶稣都不好。所以杀掉耶稣，法利赛人没有愧疚感。今天有法利赛人也是这样子的，他杀掉耶稣他没有愧疚感，他觉得你这个不行啊，你都不讲罪，不，你讲清楚基督，你看基督都要钉十字架，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阿们吧，
阿们。
连耶稣基督不能免于死，为了救我们他必须死，而且多少天之后才能复活？三日才能复活。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而罪再可怕，比起基督的救赎来讲的话，哪个能力大？基督的救赎能力大还是罪的能力大？基督的救赎能力大的不得了。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形象，所以一个教会一定要告诉人说，你来到教会我给你出路。什么出路？罪得赦免的出路。阿们吧。而不是来到教会，你来到教会，我来教会之前我还很开心，来了教会以后我灰溜溜的，灰头土脸的，我一点劲儿都没有了。这不是教会的荣耀。教会是要让那些最软弱的人都能在基督里看见盼望。阿们吧。让最糟糕的人都知道说，小子，你的罪可以赦免的。你没有说你的罪大到一个地步，耶稣说，哇，你的罪太大了，我搞不定啊，我钉十字架也搞不定，我得再钉一次，是不是这样子啊？不需要，耶稣钉了几次十字架？一次啊。所以教会是基督的形象，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教会你去看看基督，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天天愁眉苦脸？
不是。
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见到罪人然后就咬牙切齿？主耶稣基督看到病人是什么态度？主耶稣基督遇见软弱人他是怎样子的？阿们吧。你去思想这些时候，教会就要达成这个效果。所以税吏、妓女、罪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就像羊找到了牧人一样。阿们吧。当这些软弱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我们身上的那个大山那个重担可以脱落了。当病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原来这个人替我受了刑罚我就得了医治，这个人替我受了鞭伤我就得了赦免，原来我被捆绑我被罪所压伤，但是现在我在基督里得了自由。阿们吧。教会就是基督的形象。所以当我们不能把这个活出来的时候，你和世人没区别，你和佛教的寺庙没区别，你和日本的神道教那些神龛那些神社没区别。但是当我们把基督活出来的时候，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人他都要看见，看见什么？看见说在这里有盼望。我盼望大家要清楚知道这些。而且我在讲，我们说教会，为什么我说教会是上帝荣耀的圣殿呢？因为上帝最荣耀创作的就是教会。上帝第一次创造造了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堕落了，但是上帝在基督里又让我们成为什么？新造的人。然后这些人上帝把我们联合起来组成他的教会。所以教会是上帝的杰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上帝在过程当中用圣殿，用那些圣器，然后用那些礼仪，包括把律法赐给我们，都是模具，目的是什么？塑造我们。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人得益处。所以你对自己要有信心，弟兄姊妹，因为上帝要塑造你。你不是说我自信，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这个人意志薄弱但我意志刚强，这个人呢比较骄傲我很谦卑，哎呀，这个人呢头脑不太灵光但是我灵光一闪我很多道理就想听了，所以我这个人是很有盼望的。不是的，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搞错了，你接下来你的软弱会更大。你有盼望是什么？因为你是上帝的作品，上帝要塑造你，上帝要成全你，上帝要在你身上显出他的能力来。阿们吧。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不一样。而且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上帝的教会一定是最荣耀的圣殿。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讲说这个圣殿是活石建造的灵宫。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弟兄姊妹， 这是使徒彼得他又做了另外一个比喻。因为我们一看建筑物，建筑物都要有石头啊，都要有建筑材料，对吧？然后他做一个比喻，他说教会是什么样子？教会是活石建造的什么灵宫。请问死的石头宝贵还是活的石头宝贵？你见到有哪一个建筑物的石头能比我们这些人宝贵？我们之前讲过了，人是上帝所有受造物当中最尊荣的。然后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活石建造的灵宫。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需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子？哎呀，我们要建第三圣殿，我们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更荣美的殿在世界各处现在都有了。什么殿？
教
会。阿们吧。因为它是活石建造的灵宫啊，弟兄姊妹，不得了的呀。所以你这样去看，你看教会和你没有这个真理认识看教会你是不一样。你没有这个真理认识，你觉得说哇，我那时候去耶路撒冷旅游了一下，虽然没见到所罗门圣殿，我看到那个金顶清真寺我都很震撼啊，我看到那个很震撼。包括我去看到一些欧洲的大教堂，比如说科隆大教堂，比如说巴黎圣母院，哇，那个顶高的在里面如果唱歌的时候，那个声音真的好听的不得了。哇，我一看那些啊，看了以后，哎，我就不想来教会了。哎，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教会，哎，租个房子然后在里面，哎呀，楼层还不到3米3，哎呀，不好不好不好。弟兄姊妹，你这个时候就是搞错了，因为你以为石头比灵石更宝贵。不是的，我们是灵石，我们是活石建造的灵宫。所以你去每一个教会的时候，不管这个教会人多人少，你都充满了喜悦。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跟以色列人做介绍的，你明白吗？以色列说，哎呀，我们还盼着建第三圣殿，你说我带你去最漂亮的圣殿去看一看，你好不好？最荣耀的圣殿去看一看，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带他去哪里啊？去教会啊。因为这是上帝用活石建造的灵宫啊。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真的去想这些时候，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圣殿，他的一个形象的彰显，一点都不夸张。但是这需要你用灵眼去看，你不用灵眼去看的时候，你还是用肉眼去看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就像法利赛人看着主耶稣一点都不珍惜，但是我们看着耶稣，我说耶稣是我的至宝，阿们吧。甚至像保罗说的，说我以基督为至宝，然后因着基督的缘故，我看万事为什么呀？为粪土了。不是保罗是愤世嫉俗，而是保罗说其他那些东西都很宝贵，但跟基督比起来，哇，差太远了。所以保罗也在他的书信当中反复教导我们，除了以弗所书，在哥林多前后书等等这些地方，他都在教导我们说你重视主的教会。他直接讲说你们就是神的殿，阿们吧，你们就是神的殿，谁如果来动神的殿，上帝就要拆毁那人，这是上帝说的，阿们吧。你真的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要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就看到基督这个圣殿的本体和历史当中圣殿的建筑以及教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基督是教会，是圣殿的本体，而历史当中的圣殿不过是模具，而上帝用这些模具，他最终塑造的是什么？是他最荣耀的圣殿，就是基督的教会。这就是上帝做的工作，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第二点就是我们再来看，我们说我们来看基督的教会，就是基督的教会，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讲了，我们说它特别的荣美，因为它是活石建造的灵宫。我们再深入下去，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基督的教会比起历史上的圣殿，它有什么特别荣耀的地方？我们求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讲到基督的教会比历史上面其他的圣殿它荣耀的地方，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我们也不因为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有教会，所以我就往教会身上贴金，我就往我脸上贴金。不是的，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基督的教会是最荣耀的，它荣耀之处，特别荣耀之处是从圣经当中教导我们的，我们要从中去看到。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再把以弗所书1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弟兄姊妹要把手机静音或者关机哈。以弗所书1章22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基督是万有之首。这节经文还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基督为什么做万有之首？基督为教会。所以教会重要不重要？
重要。
教会如果不重要的话，基督就不会为教会做万有之事。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明白，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基督统管万有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有时候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很感慨，我说这个世界这么糟糕，这么悲惨，耶稣基督你掌管万有，你干嘛不早点结束这个世界，干嘛还留着他？其实这里面就是答案，为什么基督掌管万有，基督是为了教会。这个世界里面发生的一切事情其实是围绕教会来发生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这方面来讲，圣经讲的和我们在世界里面听的正好反过来，同意吧？世界里面说基督教会是中心位置还是边缘位置？世界说基督的教会是中心位置还是边缘位置？世界一定说是边缘，而且世界拼命的让基督徒接受这种观念，对吧？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中国基督徒比例很低的，只有百分之可能二三左右这样的比例。所以说，哎，你们当然是边缘，你们才那么低的比例，怎么可能是中心，是吧？包括我们之前去日本访宣，日本的基督徒比例也不高，啊，边缘位置，神道教才是中心位置，佛教才是中心位置，政治才是中心位置，经济才是中心位置。但是圣经怎么讲？圣经上面说，基督为教会怎么样做万有的元首。所以教会其实它是什么呀？它是中心性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盼望大家你去明白，你越明白圣经，因为真理使人得自由。我说圣经里面有两大主题，我们很多基督徒因为抛开这两大主题，所以读圣经越读越绕，越读越读不清楚。哪两大主题？第一大主题是什么？是基督，是上帝。圣经第一个主题是让你认识上帝，借着基督认识上帝。所以如果你读圣经总想读什么道德教训呢、啊、总想读圣经教我今天该怎么做，明天该怎么做，甚至有些弟兄把圣经当成是算卦的书，是吧？今天翻开看一下，今天我是好运呢还是歹运呢，是吧？今天易不易出门啊，今天易不易这个盖房啊，今天易不易婚嫁呀、啊、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看圣经，你大错特错，弟兄姊妹。圣经第一个主题就是让你认识上帝，所以圣经第一句话怎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他跟你讲上帝。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怎么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整本圣经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中心是什么？还是讲上帝，还是讲基督。阿们吧。圣经的第二个主题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个主题我们很容易忽略，但是圣经不断的讲，有的弟兄们还会去抓，但第二个主题忽略的人就更多。圣经第二个中心主题就是讲教会，从起初到最后。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读启示录读不懂？一，他不以基督为中心，他就，哎呀，这个是讲俄罗斯吗？那个是讲美国吧？这个是讲罗马帝国，这个是讲什么呢？整天在这些里面绕，绕来绕去，他不读不懂启示录，因为他离开了启示录的重点，也是教我们去认识上帝是谁。然后启示录的第二个重点也是讲教会。你注意启示录第一章。使徒约翰就讲说我在拔摩海岛上，然后上帝把异象给我，然后从第二章开始圣灵感动他做什么事情，给七个什么？给七个教会写信。这就是开宗明义，我启示录是写给教会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不重视教会，你怎么可能读得懂启示录呢？你把教会丢在一边在那解启示录，你把福音丢在一边解启示录，怪不得你的启示录解得如此古怪，然后还自以为哇我好有亮光啊，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亮光，是鬼火而已了。弟兄姊妹啊，你真的要去知道，我们去看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万有的中心。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以前反复跟大家去讲这个道理，我们反复让大家去明白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按着上帝的设计，教会而不是某个国家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你明白这个道理，基督徒是这个世界里面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你知道有些国家的人很骄傲，觉得哇，这个世界如果离开了我们的国家，他就完蛋了，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国家？有，今天很多世界各国其实都是这样想的。你不要以为只有中国人这样想，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想的。但对不对啊？都错了。世界的中心从来不是某个国家，从来不是某个政权，从来不是某个伟人， 世界的中心是基督的教会，上帝要借着教会来改变世界，上帝要借着教会来祝福世界，阿们吧。因为基督为教会怎么样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我们以前很喜欢跟大家讲这个比喻，我们说世界是什么，世界是脚手架，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房屋。脚手架是干什么用的呀？盖房子用的，对吧？房子盖完了以后脚手架在哪里？你们有没有见过有人盖完房子以后把脚手架收到客厅里面，然后在客厅摆，哇，这个房子建成啊，多亏有这个脚手架，你们来我们家的时候咱吃饭的时候好好看一下这个脚手架，在脚手架敬脚手架一杯再说，搞不搞这个？你见过谁家厅里面放了脚手架？没有一个放的，阿们吧。你就明白这个世界最终一定会结束，而新天新地里面就是基督和他的心腹，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你再去看教会不一样。所以教会荣耀不荣耀？
荣耀，
荣耀，荣耀的不得了，因为他是世界的中心，基督为教会来掌管万有。基督这么看重教会，我们应不应该看重？
要啊，
我们也应该。你整天说我要与主同心，然后但你却轻看教会，对不起，你根本不是与主同心，你离主很远，对吧？弟兄姊妹啊，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讲，我们说基督的教会它为什么是这么荣美的，为什么是这么好的，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是基督的教会，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但是基督也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1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再跟大家讲教会的荣耀是什么，教会的荣耀因为它是属基督的，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教会的荣耀是因为它是属基督的，如果教会不是属基督的，它就所有的荣耀全部都消失了。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的教会的时候，这是一个充满了荣耀感的宣告，而不是一个套话。弟兄姊妹啊，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而教会是他的什么，是他的身体，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阿们吧。基督是教会的头，其实这里面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真理，其实我们可以去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世界上面各种各样的组织和个人，不管他们曾经多么辉煌，因为他们不是属基督的，从我们这节经文来讲的话，世界上所有的组织都是无头的身体，没有头，一个身体没有头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好悲惨哦，是不是啊？好可怕，对吧？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是没有头的身体，他们是没有牧人的羊，他们最终的结局一定变成孤魂野鬼。所以你看世界历史是不是这样证明，中国的历史那些历朝历代是吧，之前那些人看那个什么封神榜，说什么商现在在哪里啊，周在哪里啊，春秋列国在哪里啊，秦在哪里啊，汉在哪里啊，宋在哪里啊，唐在哪里啊，为什么他们都消失了？因为他们都没有头，孤魂野鬼而已啦。弟兄姊妹啊，你再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用基督的教会去做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很不一样。我们这些基督徒为什么幸福？因为我们有一位好牧人，对吧？所以大卫诗篇23篇一张嘴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魔鬼就说，哎呀，你看你们做基督徒不自由啦，你们有牧者就不自由啦，其他人没有牧者你看人家多自由，对不对？大错特错，一个羊没有牧者好悲惨，一个人没有头好悲惨，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说教会它的元首就是基督。而且我再讲，我们说讲的更具体一点，我希望讲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其实里面内容很丰富，我只讲其中一个方面。我希望大家知道基督不是教会的名誉主席，就我所见很可怜。我作为一个牧者，我跟很多的教会有接触，甚至国外的也去了解教会历史等等之类的，但我觉得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在很多很多的教会里，基督不过是名誉主席。这个教会做任何决定，有些教会是他们的长老做决定，有些教会执事会权力大得不得了，不高兴就把牧师给开了，是吧？所以如果我去了那些教会，那执事会说，耶，我不喜欢这个梁牧讲道，然后咱找个理由开了他，是吧？再请一个，有些地方就是这样。还有一些呢，好像是啊，长老和执事会一起商量，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会发现 在绝大部分教会当中，基督仅仅是名誉主席，同工会特别明显，对吧？有些开同工会说这样子，咱少数服从多数，这次开会12个人举手表决，是吧？这件事情咱举手表决，过半数就通过，或者说这件事情很重要，2/3同意就通过。你注意，基督在哪里？基督是名誉主席，基督成了名誉主席。弟兄姊妹啊，基督是不是名誉主席？基督是又真又活的，还是写在纸上的一个文字？基督说话不说话？真的吗？他现在到天上不是被天给隔绝了吗？他还能跟我们说话吗？我们还能听见他说话吗？那为什么我们做教会决策的时候把他丢在一边呢？你没发现，弟兄姊妹啊，我们是基督的教会，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所有的决策应该是基督做出来的，阿们吧。所以教会祷告为什么重要？教会的祷告不是做一个样子，你说哎，我们教会很喜欢祷告了，我们教会很喜欢祷告了，然后每天花多少时间祷告，所以那个时间我也参加一下。不，教会的祷告很重要，是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在寻求耶稣基督。主啊，你要做什么？主啊，你要在我们当中开展什么工作？主啊，你要怎样引导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才叫做又真又活的基督在他的教会当中做元首。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牧师、传道人、工人、执事，每一个基督徒，凡是教会的成员，都是基督的什么角色呀？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助手罢了。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轻松多少啊？你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哎呦，这个事工是我担当的，或者是我们四个担当的，或者我们七个担当的，哇，压力大得不得了，你知道吗？一个孩子就能把我们七个弄死，哎呦，结果我要对10个孩子，把我累死了。你搞错了，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才是元首，你仅仅是助手而已啦，阿们吧。所以这就是主的公平，主说你不让我做王你就辛苦，你让我做王你就轻松，阿们吧。你真的让我做元首你就轻松。所以这个事工我们要不要开展？要。谁要我开的？我们教会的牧师说了要开展这个事工，所以我怎么能违背呢？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牧师和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恳切的祷告，我知道耶稣要在我们教会当中做这件事，阿们吧。所以我们才去做，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基督开展的事。所以我们之前听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去讲的时候，我听到他们讲的一些事情，我心里其实真的挺难过的。每一个基督的教会都是宝贵的，但是我就听到他们讲说啊，有的教会的牧者生气了，就说你们不尊重我的权柄，你们什么东西以后做任何的决定必须我同意。我说不是吧，我们做任何事情应该是基督同意吧？你已经把自己凌驾到什么地步了？这是非常危险的，阿们吧。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基督就成了名誉主席了。这就是今天很多教会软弱的原因，这就是今天很多教会缺乏生命力的原因，因为不是基督做元首。只要是基督做元首，这个教会一定是活力充满的，阿们吧。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作王，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教会当中，如同行在天上。主啊，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听见你的心，让我知道你要做什么。凡是你不要做的，哪怕我满腔热情，我都要停止，阿们吧。但是凡是你要做的，主啊，你告诉我，我怎么做你的助手。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越来越多人有这样的心的时候，这个教会是活泼灵动，而且一定得胜的，因为基督率领啊，阿们吧。弟兄姊妹，在你家里也一样，你不是说我在我们家我准备做什么，而说主啊，你要在我们家做什么，我配合你。基督在你们家要做的事情会不会半途而废啊？不会。基督在你们家做的事情会不会做次好的？不会，他一定做最好的，阿们吧。你跟他同工好的无比啊。弟兄姊妹，我们是基督的教会，基督是在我们当中实实在在做元首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谦卑在基督的面前，求问他说，主啊，你在我们当中你要做什么？当我们这样去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教会就特别彰显基督。 虽然人肉眼看不见，但是那些人就会惊讶说，哎，这个教会做这个事情居然做成了，哎呀，我觉得他们没能力，这一定是神迹啊，对吧？哎呀，他们怎么无学问的小民，其实初代教会是不是这样子啊？除了那个卖主的犹大已经上吊死了以后，那其他的使徒其实都是无学问的小民。最初的基督教会是世界里面所有宗教当中最小的，就是因为他们跟着耶稣基督，就是因为他们听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向他们说的话，然后基督教成为现在全世界三大宗教当中最厉害的宗教，最大的宗教，最有力量的宗教。为什么？因为基督为教会怎么样的做了万有的元首，这是他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人人都要谦卑，没有一个人可以高傲说这是我负责的教会，对不起，这是基督负责的教会，我要谦卑在他面前。这是教会的第二个荣耀，就是我们说如果讲到教会比任何的圣殿比任何组织都荣耀，是因为他是基督的，他是基督的教会，是基督在其中做元首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讲，我们借着经文讲，我们说为什么说基督的教会是特别特别荣耀的，是因为教会他的荣耀是展现在他的丰盛上面，展现在他的丰盛上面。就是在这里的话，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再读一遍，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弟兄姊妹，这里面讲说教会为什么是荣耀的，我们从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教会到底是贫乏的还是丰盛的？教会的丰盛在哪里？教会的丰盛在于被基督充满。教会的丰盛不是说我们的奉献多，不是说我们的人多，不是说我们的事工多，而是什么？而是被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首先要有个信心的看见，真的连牧者带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缺乏这种信心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我们教会是比较穷的，我们不够丰富。不，我们是被基督充满的，教会任何时候都是被基督充满的，是基督在他的教会当中行走的，所以我们必不至缺乏。阿们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怎么样子？我必不至缺乏。他要领我到哪里啊？到青草地，到溪水边。我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因为教会是被基督充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教会最大的丰盛是因为教会拥有基督，同意不同意？一定要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基督，基督和我们是什么关系？他是我们的头，然后还有什么？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们拥有基督，弟兄姊妹，你连基督都有，你怎么会穷呢？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价值观需要改啊。我们很多时候说，我怎么评价我到底贫穷还是富有？我看一看我有多少钱，我看看我的那个现在都移动支付了哈，然后这个不能看信用卡了，看我手机里面有多少钱。哎呀，我就像之前我看现在少了很多了，去年之前很多那些炫富的短视频，说那个一打开微信然后一看，哇，100万是吧，然后怎么之类的，然后那些就，哦天哪，他的微信里面都有100万，太厉害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价值观就说这个人有多少钱。基督徒啊，这是世界的价值观，你的价值观应该是什么？你是最富足的。为什么？因为你有谁啊？因为你有基督。基督比万有还大。阿们吧。教会有基督的，这里面讲的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去明白，有些弟兄姊妹我们仔细去抠的时候，你要去想充满万有和基督充满教会他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讲说基督充满教会，所以教会是富足的，那这些经文也讲基督充满万有啊，是吧？那教会和世界有什么区别呢？基督充满万有啊。其实你注意，我们说这里面的充满万有和基督充满教会，它是两个概念，完全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当这里面讲说基督是充满万有，说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这个世界里面还有没有好的东西？有没有？多不多？非常多。从哪儿来呢？因为基督充满万有。所以我很反对有些基督徒一张嘴，特别是最近这个在这个以色列这里，不是那个哈马斯又来去袭击以色列，又发生这个暴恐，然后已经，哎呀，世界末日到了， 哎呀，这个世界很糟糕啊，这个世界很坏，哎呀，这个世界怎么怎么样子的，哎呀，说的这个世界就好像他现在已经住在地狱里了。我说不是的，这个世界和地狱是不同的。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和地狱是不同？说因为有我们呢，是不是这样子啊？为什么这个世界和地狱还不同？因为基督充满万有，这个世界里面有基督的恩典。我们从神学上给他一个概念叫什么？普遍恩典。这个世界还有基督的真理，从神学上我们给他一个概念叫什么？普遍启示。所以这个世界里面人能发现很多的真理，人能看见很多的美好，因为基督充满万有。阿们吧。所以你在这个世界里你要欣赏，你要喜乐，对吧？因为我一看太阳啊，我看见了主的手，因为这是主做的工作，对吧？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照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照的？上帝造世界第一天，上帝造了光，在那六日中就照了太阳。阿们吧。这个太阳可不是100万年前偶然出现的哦，是上帝起初就造的了。所以你说上帝创造世界这件事情，你是不是见证人呢？哎，你还真是哦。我们那个时候都没出生，怎么是呢？因为我还能看见上帝造的太阳，我还能看见上帝那六日造的月亮。阿们吧。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是被基督所充满，但是这里面又讲的说，那充满万有的是充满教会的时候，他强调的是什么？是不一样的。教会里面不单有我们刚才讲的普遍恩典、普遍启示，还有什么？还有特殊恩典、特殊启示。基督的什么充满了他的教会？基督的救赎充满了他的教会。阿们吧。在世界里面你得不到救赎的，在教会你能够。阿们吧。在教会里面还有基督的恩慈，还有基督的赦免，还有基督的光，那特别的光照亮他的教会。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知道其实按照以色列人的习惯，其实很多国家都是这个习惯，长子得双份。如果继承家产，假设我的家产要分家产，其实很多不是说哎，我们就平均分，我三个孩子每个孩子三分之一，一般不是，一般长子是要得双份。所以我有三个孩子分家产的时候，我分四份，长子得两份，次子其他的孩子各得一份。为什么？因为长子特别尊荣。你有没有发现教会就是这样的长子？教会有普遍恩典，也有特殊恩典，有普遍启示，也有特殊启示。而且这个世界里面，基督虽然用他恩充满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里面所领受的恩典有没有结束的时候？
有。
什么时候结束？基督再来。讲到个人呢，世人他领受基督的恩典什么时候结束？他一死就结束了，他下到阴间，光永远也不会再照亮他了，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传福音，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你知道吗？一个下在地狱里的人，他对光只有回忆，再也看不见了。但是教会呢？教会领受的恩典是永远不断绝的。阿们吧。你离开这个世界去哪里？去天堂。天堂比这个我们在世上如何？天堂好还是世界好？真的天堂好吗？我看很多基督徒怕死哦，他快死说主啊主啊不要让我死，我就很奇怪了，我说天堂比世界好啊，你怕死干什么？啊，你没有想过，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身上的恩典永不断绝。阿们吧。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领受更丰盛的恩典。所以在我们身上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啊，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教会领受的基督的充满是双份的，而且是永恒的，而这个世界领受的恩典是暂时的，而且只有一份，很短暂，同意吧？所以这就是不同的地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时候，我们说教会的丰满是基督。所以一个教会的丰盛是什么呢？是在于对基督的忠心，同意吧？因为我们讲的说基督的教会是被基督的丰盛所充满的时候，是被基督所充满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困惑。有什么困惑？有很多教会不是那么丰盛，同意不同意？为什么？为什么它不是那么丰盛？因为有很多教会把基督丢开了，他不要基督。虽然他是基督的教会， 但是基督呢，他又不会硬闯进来，你们不让我进来，我就不进来了。这个时候这个教会就越来越穷乏，不在乎他人多不多，不在乎他钱多不多。我们以前遇见有教会，那时候我们一些牧者在那交通的时候，我们都很感慨，我们都遇见过这样的教会，有的教会那个钱存到银行里都烂了，都发烂了，然后他们该做的事工不去做，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就会看到那个教会特别不丰盛，如果你打开的银行账号你会吓一跳，说哟，这么多钱放那干什么？但是他就不行，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让基督做他的元首。弟兄姊妹，我们要忠于基督，你才是富足的，阿们吧。主啊，你让我做什么？所以启示录里面有两个教会对比很强烈，一个士美拿教会，一个什么老底家教会。士美拿教会说，人说你是贫穷的，主说什么？其实你们是富足的，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老底家教会呢？老底家教会觉得说，我们很富足，我们一无所缺，我们什么都有，但主说你们是贫下可怜。为什么？因为讲到老底家教会的时候，主就讲了那句话，我们传福音经常用那句话，那句话我们用来传福音没问题，但那句话表明一个教会的可悲，就是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大家自己回去去看。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这是基督跟教会说话，说在这个教会我在哪里？我在门外。所以这个教会就不富足。弟兄姊妹，所以一个教会的富足在于什么？在于基督，忠于基督，这个教会就一定富足，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怎么成为一个富足的人？忠于基督。主啊，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主啊，我靠的是你，我不靠我的好行为，我不靠我的眼泪，我也不靠我的神学教义，我唯独靠你，阿们吧。这个时候你是一个富足的人，耶稣基督在你需要的时候一定把要给你的都给你，阿们吧。在你不需要的事情上面他一定 不给你，但是他知道那个是与你有益处的，同意吧。你真的明白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我有的时候很，我们就安心了，是吧？主给我家产十万，说明十万就够，如果给我二十万，我可能就跌倒了，所以呢我就欢喜，我就不会说哎呀我才十万，我同学现在都一千万了，咦，我还做基督徒嘞，我就不行哦。不用这样子，阿们吧。所以主如果给你一千万呢？主给你一千万怎么样？哎呦不行啊，梁牧师才十万，我这一千万我得把那990万捐出去，要不要这样子？不用，因为耶稣知道那一千万对你有好处，阿们吧。但你做他忠心的仆人就好了，同意吧。你不是钱的奴仆，你是基督的儿女，你要看到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看到说基督的教会非常的荣耀，他才是世界的中心，基督的教会非常的荣耀，因为他是基督的，基督是实实在在的教会的元首，基督的教会荣耀超过任何的圣殿，因为基督的教会是被基督的双恩典双启示永不止境的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祝福所充满的，没有比这个更荣耀。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讲到这些以后，我们讲比较远的教会的时候，我们觉得啊很感动，哎呀，这个士美拿教会啊，我觉得好，老底家教会啊，我也咬牙切齿。我们要讲我们的教会，阿们吧。你不要总是讲那么远的，你要讲我们的教会。我荣耀的教会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能做的最荣耀的事情之一到底是什么？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求主去引导我们。我们说讲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去知道，我说要去知道什么呢？就从我们的经文，我们第一个我要让大家去注意，我们的教会是万有的中心。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经文呢，我在这里放在这里，我们把教会前面都加上一个我们，我们一起读一下，你感受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说一章二十二二十三，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我们的教会做万有之首，我们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弟兄姊妹，我们经常讲教会的时候把它当作一个概念，或者是一个远方的实体， 我们就是，我们就是，阿们吧。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耶稣基督为我们现在这间教会干什么？做了万有的元首。我们这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被耶稣基督所充满的，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实际，这就是我们教会的本质，阿们吧。你不要仅仅看现象，你仅仅看现象，你说这个教会人少，这个教会钱少，这个教会所在的地方，哎呀，啊，真的，哎呀，哎呀，你就哎呀很久。但是当你看本质的时候，你就感叹，你就阿们阿们，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阿们吧。因为我们的教会就是基督所充满的，我们的教会就是万有的中心。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今天的中国，上帝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成为中心。你要发挥中心的力量，你不要总是觉得自己是边缘人，你不要总是仅仅按着比例去讲。你总是看比例的话，所以有些基督徒非常焦虑，哎，什么时候中国的人口20%成为基督徒啊？我们估计在地上看不见了，我跟你讲，对吧？那你要不要哀叹呢？你不需要的，你不需要的，因为我们你现在正身处的教会就是万有的中心，就是基督所充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不要珍惜教会啊？
要
珍惜哪一间教会啊？你就要珍惜我们的教会，你不要讲我们要珍惜士美拿教会，喂，2000年前的教会关你啥事，对吧？我要珍惜美国的教会，要不要？要，但是美国的教会离你好远哦，弟兄姊妹。你要不要珍惜你所在的教会？上帝为什么把你放在这个教会里？他是想害你还是爱你？你对这个教会，你想害他还是爱他？你就知道了，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不是公司，教会不是俱乐部，教会不是餐馆，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最荣耀的殿。上帝把你带来了，你还跟上帝抱怨什么？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经常跟上帝抱怨说，哎呀，主啊，我觉得人家那个好，我那个邻居不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你爱他比爱我更多。主啊，你为什么这样苦待我？昨天他的营业额比我大5倍，哦，主啊，上帝把教会给你了，你比世人幸福100万倍都不止，阿们吧。只是因为你不珍惜，你若珍惜，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说我们的教会，珍惜我们的教会，尊荣我们的教会，这个教会是荣耀的，同意不同意？两弟兄不要往脸上贴金，我才不要往我脸上贴金，但是往基督的教会身上贴金都不够，阿们吧。太多基督徒不尊荣教会，特别不尊荣自己的教会。我们听到的不单是有我们教会，还有网上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你要爱你的教会，你要珍惜你的教会，你要尊荣你的教会。当魔鬼跟你说你们的教会啥都不是，乱七八糟啊，破衣烂衫，不要听魔鬼的话，这是基督的教会，荣美无比，这是基督的心腹，阿们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讲，我们说当我们去看我们的教会的时候，你要学会一件事情，与主同工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3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这节经文不是仅仅对教会的这个牧师长老执事讲，这节经文是对所有基督徒讲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尊荣的身份，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的同工。建造什么呢？这里面讲说你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你们回头再去看哥林多前书，这里面就讲说你们就是神的殿，上帝建造的教会。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知道你这一生最荣耀的工作是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想一想，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得了大奖啊，讲出来你们都不相信，国家奖。哎呀，那个阶段我开了一间公司特别厉害，哇，我觉得那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还有一次我去演讲，所有人听了以后都觉得讲得太好了，哎呀，我的人生巅峰，我的人生巅峰。 你的人生巅峰是那些吗？还有人说，哎，我的孩子，考上哈佛了，考上名校了，这是我的巅峰。不，我告诉你，那些好不好？好。但是你在这一生当中，你做的最荣耀的工作是与基督同工，建造他的教会。我们刚才讲的教会是最荣耀的，而耶稣基督并没有说你这个人太软弱，你这个人太污秽，你没资格做这个事情。耶稣有没有讲这个事情？没有。主耶稣邀请所有的基督徒来建造教会。建造哪个教会？我们去建造士美拿教会吗？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阿们，弟兄姊妹。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如果你发现教会的缺点怎么办？这个教会问题这么大，我走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我要怎么样？我一起去建造，我一起去祷告，我要把他的缺点改变过来，变成他的优点。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是与神同工的人，你明白吗？你这个时候就在做你一生当中最荣耀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最忠心最忠心的就是基督的教会。如果你有一天去了国务院工作，荣耀不荣耀？很荣耀的，同意吧？但是我跟你讲，你去国务院工作也比不上在基督的教会里建造基督的教会。因为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世上所有的组织都是无头的尸体，最终都是变成孤魂野鬼。唯有基督的教会谁做头啊？基督做头。被谁充满啊？被基督充满。而你参与这样的工作何等的荣耀。太多基督徒中了魔鬼的诡计，轻看教会，所以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他参与太少，在没有价值的事情上他耗尽了他的一生，太可惜了，弟兄姊妹。那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讲不让我们上班了吗？不让我们赚钱了吗？不，你该上班上班，该赚钱赚钱。而且上帝给你赚1000万的能力，你才赚100万，你要悔改的，你知道吗？但是你做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你不要丢开教会，你要知道说我是教会的一员，我可以怎样参与教会的建造，你要明白这一点。阿们吧。你是这样子的，我们一生当中最荣耀的事情就是我可以与神同工，建造他的教会。弟兄姊妹，所以再不要觉得说什么服侍让我做，哎，你又欺负老师，我不会拒绝人，牧师你就让我做，那个姊妹很会拒绝人，你就不让她做，我要哭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能做是何等荣耀的事情，阿们吧。那些不能做的是软弱，你要怜悯他，阿们吧。因为我们要去与神同工，建造主的教会，与主一同耕种他的田地，与主一同建造他的房屋，阿们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说我们建造我们教会的时候，要让这个教会充满了基督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2章3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心智，任何一个基督徒都要应该有这样的心智，任何一个教会都要有这样的心智。不在乎我们人多人少，我们建造主的圣殿是要把它建造的差不多就行了，还是要建造的最荣耀？一定要建造的最荣耀。我要尽心竭力把教会建造荣耀。而怎么样把它建造的最荣耀？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句话，我就只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我们只讲这个。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怎么样？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一个教会的荣耀在乎什么？在乎把基督举起来。阿们吧。把基督举起来，高高的举起来，在教会里面要把基督举起来。所以我不同意有不少教会是以罪为中心的讲道，我是不同意的。讲道一定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要不要讲罪？要。但是罪是只是我们人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点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是赦罪的基督。阿们吧。我要把这个基督举起来，让罪人都知道说可以来教会。你整天讲罪，罪人是不敢来教会的。为什么？他就哇，你们好厉害啊，我觉得我本来就以为基督徒比一般人圣洁，然后你们整天讲你，然后哇，哎呦，吓死我了！那次我邻居邀我来，我实在是碍于他的面子我才来。来了以后，哎呦，搞得我，哎呀，好像有25只小老鼠在我心里百爪挠心。哎呀，不敢来了，再也不敢来了。不是的，基督的教会是让最软弱人来了都看见说，有一位赦罪的基督被高高的举起来。不管你是税吏，你是妓女，你是罪人，你是怎么样的人，耶稣基督都能赦免你的罪。阿们吧。来吧，
让你的罪得赦免，让你的瘫子变成能行走的人，让你这个哑巴变成能说话的人，让你这个儿这个聋子能够变成能听见的人，让你这个瞎子变成一个能看见上帝荣耀的人。阿们吧。这就是基督。我们把这个基督举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教会就不一样，教会就成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教会要成为天堂的倒影。当人来到教会中，虽然我们教会很小，但是人来到教会当中说，哇，我在你们当中我闻到了天堂的味道，我看见了天堂的倒影。阿们吧。当人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要做天国的前厅。前厅是什么？来，我欢迎，我接待你，然后让你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跟耶稣基督相交。阿们吧。而所有这一切怎么才能做到呢？你说我们热情一点就把人拿来了，我们多准备一些节目就把人拿来，这些要不要？要。但这都是次要，最重要的是什么？主耶稣在说，我若从地上什么被举起来，就要什么吸引万民归向你。弟兄姊妹，你要相信这点，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信心。任何时代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一定是基督。哎呀，我们现在年轻人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有代沟了，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蹦擦擦蹦擦擦，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最需要的依然是基督。弟兄姊妹，只是你要换方式去跟他们讲，用他们能明白的方式去跟他们讲，然后把基督举起来，吸引万人归向基督。我告诉你，基督的教会一直到基督再来之前永远不会消失。我们一个个教会会过去，但是基督的教会一定会在，因为只要你高举基督，因为基督是所有人人心之中真正的最深刻的最高的最重要的需要，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我们只要千方百计去高举基督，这就是我们教会的荣耀，这就是主把我们教会设立在地上他的目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感谢你将你的教会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圣殿的荣耀，那最大的荣光就在你的教会当中彰显，就在我们身处的每一间教会，不单是我们现在在现场的弟兄姊妹，我们所在的这间教会，而是普天下所有基督的教会。主耶稣，你说了，你为你的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你说了，教会是你的身体，是你所充满的。主，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对任何一间教会我们都不轻看，我们到每一间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都说，主啊，我进了你的殿，是你最荣美的殿，是用活石建造的灵宫。也求主你让我们对我们身处的每一间教会，我们都不要做一个客人，我们乃是要做一个真的跟从你的助手，做这个家里的主人，我们与你同工来建造你的教会。主啊，你让任何一间教会我们都要有一个信心，都要有一个心志，就是要把主耶稣基督高高的举起来，让万民都归向你，因为这就是主你的心意。而且你既然这样应许，只要我们高举基督，一定教会发展，一定教会成长，一定更多的灵魂得救。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做成只有你能做的这奇妙的工作，率领我们，让我们与你同工，经历与你同工的喜乐。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